林安斌和刘小娇。我这一生会遇见许多姑娘，无论以前或者以后都会随时遇见，但还能让我死心塌地爱上的估计没有了，除了刘小娇，不可能再有了。说这话的人是我的兄弟倪安斌，刘小娇自然就是那个让他放不下的姑娘。生活就是没有编剧的电影，所有的情节和高潮无人知晓。有时候你觉得生活平淡如水，没有激情，那一定是属于你的剧情没有到。真到发生那天，可能比偶像剧还要令人难忘。故事得从4年前说起。当时的倪安斌刚大学毕业，同寝兄弟都打算去外地发展，把他也叫上了。他也觉得应该趁着年轻出去走走，毕竟哈尔滨这座冬天比夏天还要长的城市也待够了，觉得自己不像学校里别的男生，他们或许有难以忘怀的感情，难以割舍的女友。大学四年，安斌的生活就像一张白纸，安静地躺在地上，就连被人踩一脚的机会都没有，平凡的可怕。有些事情是需要做出改变了，至少得换个地方当白纸。他打算年后动身，春节之前想陪陪父母，买点年货。就这样，冬天基本不出门的他还是出去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那天如果算是人生的一个分界线，那些注定会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，任你怎么躲都不会错过。其实说来也怪，本来这次出门是安斌的母亲要去的，安斌的爸爸可能看他在家待烦了，就让他出去走走。本来母亲还是要跟着的，安斌不让，说自己去就行了。出门的时候闻见别人家传来的饺子的味道，安斌心想买点牛肉晚上包饺子吃。就在回来的路上，在一个街口遇见了姑娘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牛逼，哈尔滨零下30-80摄氏度的天气，就穿了一件 T 恤配条牛仔裤。姑娘手里拿着5串糖葫芦，翻了几分钟钱包，最后发现没带钱。严斌一直是我们这帮朋友里出了名的泥大善人，持家有道的好青年。他几步走过去问人家多少钱，掏钱付账走人，头都没回。后来我问他，你当时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？他说，我要再留下，估计就得脱衣服给他了。要不怎么说这是个牛逼的姑娘呢？几步就追上了，拍着倪安斌的肩膀说，帅哥怎么称呼呀？多大了？谢谢你啊。倪安斌当时就觉得碰见了缺心眼儿的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。姑娘急了， 你是哑巴还是跟我玩深沉？我问你话呢。严彬说，我不是哑巴，我是觉得你这姑娘太虎了，几块钱的事儿，用不着跟查户口似的吧。就是想谢谢你，改天我把钱还给你。哦对了，送你两串糖葫芦，特甜。没等他说话，糖葫芦就塞到手心里了。严彬刚想说我不喜欢吃这东西，姑娘转身就跑了。严彬左手拎着牛肉，右手拿着糖葫芦就回去了。一进屋，他妈就问：“哟，今儿是怎么了？我儿子返璞归真，童心未泯，想起是糖葫芦了。”安彬没搭话，糖葫芦给他妈一串，给他爸一串，自己去屋里躺着了。躺床上，安彬就想，这姑娘长什么样还没看清楚呢，我就这么走了，活该自己单身，可惜了我的五块钱了。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安彬陪着父母踏踏实实的过了一个年，平时也出来跟我们喝个酒聊聊天，晚上的时候去中央大街看冰灯，看着路上都是成双入对的，安彬心里不是不寂寞，但感情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永远不能像买菜一样随便抓一把就交钱，这种事儿没办法对付，两人要真不是一个频道上的，还真就长久不了。后来的事儿安彬没再想过，哈尔滨虽说只是一个省会，但也不小，两个萍水相逢的人能遇见，但不见得分开后再重逢，这种概率啊，比买彩票高不了多少。谢谢我家宝贝的提督，谢谢宝贝的提督，爱你哟，么么么么么么哒，啵唧啵唧。先喝口水。你不让我说话。啊。可该遇见的人总会遇见。初三，安彬去给亲戚们拜年，在一个小区门口碰见了他，一个人蹲在地上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光凭那个背影，安彬就认准是他了。他走过去，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他，问他怎么了。姑娘慢慢抬头，暗淡的目光一点点明亮起来，很是惊讶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啊，你还记得我不？你欠我五块钱呢。姑娘一抬头吓坏了他，满脸的泪痕，直直地看着他也不说话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钱我不要了，我开玩笑呢。刘小娇被他这句话逗笑了，笑中带泪，特别好看。安彬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姑娘哭着笑还能那么好看。我说你真他妈酸呀，东北爷们还能这么酸。安彬说那是你没见过，就像你没见过月亮的时候，月亮不会因为你没见过它就不亮了。我没怎么，就是肚子有点疼，蹲一会儿就好了。他说：“那怎么行呀？这么冷的天儿， 没病也冻坏了。走吧，前面不远就是我家，去我家坐会儿吧。我们后来都说，听说过过年拜年给红包的，听说过过年交好运的，但就是没听过还能在大街上捡女朋友的。可安斌就是这么捡了一个女朋友回家。进屋后自然把他妈吓了一跳。安斌念了四年大学愣是没处女朋友，他妈也是急坏了，看见儿子领着个姑娘进屋自然是喜出望外，连问都不问，满脸笑容的就迎了上去。刘小娇也是聪明，一口一个阿姨叫着，一口一个叔叔喊着，把两个长辈哄得那一叫高兴，比当年安斌考上大学了还高兴。聊了一会儿，他爸妈互相使了一个眼色，说道，安斌呀，你四姨还叫我们去打麻将呢，我跟你爸先去了啊，好好招待人家，厨房有水果，洗洗给人家吃。姑娘，你先踏实坐着，跟我们安斌唠唠嗑，我跟你叔叔出去打会儿麻将。临走的时候还硬要塞给刘小娇1000块钱，说喜欢什么买什么，常来玩。年斌从进屋就没说过一句话，都是小娇在说。如果当时他跟他妈说我俩才认识不超过半个小时，那他妈肯定疯了。可毕竟第一次领回来个姑娘，看他妈那高兴劲儿，就知道说什么都没有。爸妈走了后他反倒紧张了，低头默不作声。刘小娇先开口，帅哥，阿姨挺逗呀，是不是把我当她儿媳妇了？好啦，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小娇，拂晓的晓，娇柔的娇。这1000块钱给你，就当我还你钱了。说完还吐了吐舌头。嗯，我妈那人你别介意，我没带过姑娘回家，我没来得及解释就这样了。那什么，我叫倪安斌，还有之前我不能要，这是我妈给她儿媳妇的。说完这孙子脸就红了，刘小娇笑得花枝乱颤。那个小娇，你要是没什么别的意见，这钱你就收下吧，咱俩接触接触呗。成呀，我没意见，我看在阿姨的份上，还有你请我吃糖葫芦的份上，两人的关系就这么定下来了，在我们圈里属于绝对的传奇。认识不超过一个小时直接见家长，互报名字后在连家庭背景都不熟的情况下，俩人就这么好了。不过小娇倒是一直没带安斌见他父母，总说再等等。如果一直这么走下去，这俩人应该是我们这群里最幸福的一对了。可有些事儿吧，总是事与愿违。就像我说的，生活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，它支配着你向前走，可能心情好了让你没几天，心情不好让你难受好几年。那段时间俩人如胶似漆，走到哪儿都是黏黏糊糊，十指紧扣，双眸缠情的，经常恶心的我们不行不行的。刘小娇每次都说，你们要是难受就自己找女朋友去， 可后来几个月都见不着他俩，我们也忙着准备出去工作的事儿，也就没怎么联系。直到有一天，年斌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嘶哑地说着，出来陪我喝酒。听他的语气，我当时就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他从来不这样，至少他从来没主动叫过我喝酒。我已经谁也没招呼，自己去了。后来想想是对的。下了车，看见站在饭店门口的他，顶着乱糟糟的头发，胡子也没刮，见我来了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就往饭店走。我也就跟着进去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我还没问，他终于肯开口说了，小娇不见了，就留了一封信。他把信推给我，我迟疑着，他说看吧，除了你没谁能说了。信的内容是这样的：安斌，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飞到另一个城市了。这几个月的相处，让我觉得你就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。你从不问我不说的事儿，你说你无条件信我，有些事不说反而安心。是呀，我会安心，可我如何能让你安心？你一定不知道，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，我为什么穿得那么少，就站在街上。我不是疯子，也不是臭美。半个小时前，我刚跟我妈吵完架，她让我滚出去，我衣服都买了，没来得及穿就走了。我妈在我初中那年就去世了，跟我吵架的是我后妈。平时待我还算不错，可自从她生了个儿子，我爸就不再管我了。明天有一次发高烧，去医院输液，查出我得了尿毒症。那天吵架就是他不想再拿钱给我治病了。路过街角，突然就想吃糖葫芦，因为小时候每次难过的时候，我妈都会给我买糖葫芦。可我忘了我没钱，然后你就像拯救我的天使一样，就那样出现了。安斌呀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，我没告诉你，就是不想让你担心。我可能已经没有时间陪你了。这些事情不应该让你替我承担，你还有很好很好的未来。别担心我，我不会想不开，我会很努力地活着。我会赚钱透析，我会赚钱换肾。虽然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但你要相信，当我后半生的时间足够陪你走下去时，我就会回来。看完信，我没再说话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安斌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劝他放手。这种时候说让一个人放手，是最不要脸的行为。 安斌不是没找，可当一个人想消失的时候太容易了，只要把周边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换掉。更何况安斌连小娇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小娇从来都不让安斌送她回家，都说自己能回去，让她别担心。我走的时候，安斌跟我说他会等她回来。春节过后，我们陆陆续续离开了哈尔滨，只有安斌一个人留了下来。朋友们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他可能太舍不得这座寒冷又温暖的城市了。他们都说我矫情，我知道我不是。时间过得一点都不慢，数着日子过时间。数着日子过的时候，总觉得岁月漫长，可真要回头看的时候，不是一晃许多年，就是弄丢许多人了。再见的安斌已经是四年后了。就是故事的开头，我回来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安斌跟我说的那段话。我这一生会遇见许多姑娘，无论以前或者以后都会随时遇见，但还能让我死心塌地爱上的估计没有了，除了刘小娇，不可能再有了。外地的朋友都陆续回来了，总在外面飘着也不是个事儿，最后都得落叶归根。回来后的朋友们经常小聚，互相吹着年少时候的牛逼。女朋友换了好几波，只有你安斌还是单身。所有人都认为当年是刘小娇踹了你安斌，我几次想解释，最后都被他的眼神压了下来。我知道他不想我多说什么，与其一段感情中途夭折，还不如有个人守着不可能的期望。在某一次聚会上，朋友散去，就剩下我跟安斌的时候，喝醉的安斌搂着我的肩膀说，我知道他可能已经不在了，四年了，每次路过那个街口，我总能听见他跟我说话。帅哥怎么称呼呀？多大了？谢谢你呀。你知道吗，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，可我不想让他失望呀，我不想让他在将来某一天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不等了，那他该多难受呀。就在我打算安慰他时，一个身影闪了进来，屋外的冷空气和屋子里温暖交替着，让我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。看不清是谁，只听见一句话，帅哥，这是欠你的5块钱。没错，他回来了，刘小娇回来了。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家饭店的，我只记得喝醉了的安斌愣了许久，站在刘小娇面前不敢上前。我擦着布满水雾的眼睛，笑着推了一把安斌，然后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。安斌不说话，刘小娇微笑着看着他。后来安斌就哭了，像个小孩似的，跪在地上抱着小娇一顿好，说你干嘛去了， 怎么才回来？给我一个电话也行呀。老子要是他妈的结婚了怎么办呀？小江像抚摸儿子似的，抬着安斌的头说：“乖，起来了。”大家都看着呢，丢不丢人？我不走了，再也不走了。后来我没问安斌小娇这些年去哪儿了，也没问她的病如何了。我只知道，既然小娇能回来，就做好死磕安斌一辈子的打算了。月底，安斌和小娇就领证了，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。只有我知道这四年安斌是怎么过来的。婚礼的时候，主持人让我作为女，主持人让我作为朋友讲几句话送给新人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这段话最适合倪安斌和刘小娇。因为你知道好的爱情是什么样，所以不对的人根本对付不了。就像你知道一双合脚的鞋总比不合脚的舒服，爱情也一样。好的爱情终归是要等一等的。Thank you.